诸葛亮用巧计夺了南郡、荆州跟襄阳，气得周瑜、周公瑾是金疮迸裂，这是诸葛亮投弃周瑜。正好鲁肃来，周瑜就让鲁肃面见刘备，把南郡给我要回来。鲁肃、鲁子敬来到荆州，诸葛亮把他接进城中，两个人分宾主落座。鲁肃是张嘴就要啊，孔明先生，我是奉我家主公孙将军和周都督之命来的。孔明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想当初曹操带兵南下，实际上曹操是为了灭刘皇叔而来，你们君臣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党阳奔夏口，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，而是周都督指挥东吴的兵将杀退了曹兵，皇叔才得以得救啊！荆襄九郡理应当是我们东吴的，没想到你们用了计策占据了荆襄，使我江东空废钱粮军马，可你们君臣反受其力，这样与理不合吧。诸葛亮微微一笑，子敬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听我问问你。子敬啊，我知道你是高明人士，你怎么也会说出这样不讲理的话来？孔明先生，我还不讲理。子敬，常言说得好，务必归主，荆襄九郡可不是你们东吴的地盘，原来是刘表、刘景升之基业。我家主公刘皇叔跟刘荆州是同宗弟兄，现在刘荆州虽然死了，但是荆州大人的儿子还在呀。我家主公是公子刘琦的同宗叔父，以叔父辅佐侄儿坐镇荆州有何不可呀？鲁肃一听愣了，人家诸葛亮说的话对呀。孔明，如果真是大公子刘琦占据荆州，哎，还可以说得过理去。我问你，现在大公子何在？好吧，既然子敬要见一见我家大公子刘琦，来呀，有请公子。鲁肃两只眼睛就往门这看着，时间不大，有两个人搀着大公子刘琦由打内宅出来，一步一步慢慢上台阶儿。鲁肃一看愣了，大公子刘琦年纪轻轻用人搀着，而且脸色非常不好看，瘦得皮包骨，走两步停一下，走两步停一下，好容易上了台阶来到屋中。子敬，我刘琦有重病在身，不得失礼，请子敬先生原谅。咳嗽两声，从人赶紧掏出手帕来递给刘琦，刘琦捂了捂嘴，再一看手帕上已然溅了鲜血了。鲁肃是个忠厚人，哎呀，大公子既然身体不适，赶紧回内宅休息去吧。子敬，让军师在这儿陪伴，恕我不能多陪，子敬见谅。哎呀，大公子请回，大公子请回。两个从人把大公子刘琦搀回去了。鲁肃看着刘琦的背影，心说年纪轻轻就这样的，能活几天呢？等刘琦走了，鲁肃转过头来就问诸葛亮，孔明，我看见大公子了，大公子身染重病，如果大公子要不在人世，这荆州地面呢？哎呀，诸葛亮心说，鲁肃、鲁子敬，你这人说话口也太直了。好吧，既然子敬问到这儿了，有公子在一天，我家主公刘皇叔就辅佐大公子刘琦镇守一天荆州，如果大公子要不在人世嘛，别有商议。孔明， 如果大公子在，你们可以保着大公子坐镇荆州，如果大公子不在了，孔明，你必须让刘皇叔把荆襄事业还给我们东吴。是啊，此敬言之是也。诸葛亮回答是也两个字儿，这两个字儿怎么解释啊？这诸葛亮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鲁肃鲁子敬是个忠厚老实人，看到这种情况就不往下说了。现在大公子刘琦在，你们坐镇荆州，大公子刘琦不在，你得把荆州还我。诸葛亮摆上酒宴款待鲁肃，鲁肃也吃不下去，凑合吃点喝点，然后告辞，立刻回归大营面见周瑜，就把这些情况跟周都督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周瑜是双眉紧皱，子敬啊，大公子刘琦正在年轻，他什么时候才死啊？荆州哪天才还我东吴？都督您放心，我看呐，刘琦过于酒色，已然病入膏肓，走几步都咳嗽吐血，不出半年刘琦必死，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去要荆州，刘备也就没话说了。虽然如此，周瑜是余怒未息。正在这时候，突然间孙权派使臣来了，这位使者是谁呀？正是孙权手下的文职官吕范。吕范就跟周瑜说，都督，现在主公打不下合肥，得特别为难，所以请周都督收军回到江东，帮助主公攻打合肥。周瑜也没有办法了，自己身受重伤，刚才一生气金疮迸裂，不回去养伤也没法指挥兵将跟刘备诸葛亮打仗了，只好传下命令，大队人马班师回归柴桑，周瑜回归柴桑郡养病，让程普指挥所有的江东跟战船到合肥面见孙权，由孙权调用。周瑜走了，咱们回头再说刘备。由于诸葛亮下了这招高棋，刘备刘玄德轻而易举地得了荆州南郡襄阳，刘备当然很高兴，就跟手下文官武将商量，用什么办法可以长时间的稳固荆襄事业。大家正在商量呢，突然间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刘备一看高兴了，来的是谁呀？来的是荆州原来的募兵宜吉宜先生。刘备感激宜吉，宜吉两次救过刘备，那是活命之恩，刘备立刻起身相迎，宜先生来了，我未曾远迎，当面请罪。哎呀，刘皇叔，我有何德能之处，敢劳动皇叔远迎？宜先生请坐，皇叔请坐。两个人又重新落座了，有人献上茶来。宜吉喝了一口茶，刘皇叔，刚才我走到台阶之下，听您跟手下文武官员商议长久之计。您既然打算稳坐荆襄，您为什么不把荆州的贤士请来，跟贤士请教一二啊？啊，请问一先生，我请教荆州的哪位贤士？刘皇叔，您来到荆州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您听说没听说过荆襄马氏五弟兄啊？我听说过荆襄马氏五兄弟。是啊，刘皇叔，荆襄马氏兄弟五个人并有贤名，最小的是马谡、马又长，而这哥五个最贤惠的是马良、马继长。因为马良眉毛间长着白毛，所以老百姓留下一句谚语，说马氏五长，白眉最良。刘皇叔，您为什么不把马氏弟兄请来，问问他们如何守住荆襄？好，多谢宜先生。请问宜先生认识不认识马良兄弟啊？我跟马氏兄弟都不错。好吧，宜先生请您分身受累， 让公友跟你去一趟，把马良请来。遵命。孙乾、孙公友就跟着一起到了马良的家中去请马良，马良还真来了。刘备出衙迎接，把马良接到衙中落座。刘备躬身一礼：“马良先生，我想问你，如何能守住荆襄事业？”马良是直言相告啊。刘皇说：“荆襄是四面受敌之地，如果要打算长期守住荆州，您让公子刘琦在这儿养病，然后把荆襄旧日的文武官员全都招来，这样就可以安下荆州百官人心。您再写一道表彰，递到朝廷，保大公子刘琦为荆州刺史，可以安定民心。然后您指挥兵将往南打，把武陵、长沙、贵阳、零陵从曹操手中再要回来。您在荆州地界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作为根本，就可以长期镇守荆襄事业了。”刘备听完非常高兴：“马良先生，您让我取武陵、长沙、贵阳、零陵，我听诸葛军师说，这四个城池已然归了曹操，我们要派兵去打，应该先打哪座城池？”刘皇说：“你要问我，以我之见，湘江之西零陵最近，可以先打零陵，第二个取武陵，第三座城池您可以取湘江之东的贵阳，长沙嘛放在最后。”好吧，刘备很高兴，就请马良留在自己的身旁拜为纵事官。马良为正纵事官，请一级一先生为副纵事官，两个人都欣然应允了。刘备就跟诸葛亮商量，诸葛亮说：“这么办，把大公子刘琦送回襄阳，把关云长调回来，让人好好陪着大公子刘琦，让他在襄阳养病。”刘备立刻传下命令，派人把大公子刘琦送到襄阳，关云长就回到荆州了。这时候诸葛亮就商量，既然头一座城市打零陵，应该谁去呢？诸葛亮就派张飞为先锋，赵云指挥人马在后，诸葛亮、刘备指挥中军，带着15000人马、刀枪器皿、锣鼓帐篷、粮草等项，离开荆州去取武陵，把关云长留下镇守荆襄，糜竺、刘封守住江陵。刘备、刘玄德人马要夺取零陵，零陵太守刘度就得报了。这个刘度呢，也是大汉宗亲。自从曹操大兵南下，刘度就归降了曹操。现在刘备突然间引兵犯境，刘度就跟儿子刘贤商量：“儿啊，刘备的兵将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是归降呢，还是打呢？”刘度说：“父亲，刘备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就是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。我听说这回刘备来没带关云长，关云长镇守荆州，一个张飞、赵云咱们就不敢打了。咱们零陵上将邢道荣胯下马掌中开山大斧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一个张飞、赵云何足惧哉？您放心，我跟邢将军出城迎敌。”好吧，刘度就给了刘贤、邢道荣10000大兵，让他们出城30里地安营扎寨迎敌刘备，自己镇守这座零陵城。刘贤跟邢道荣就点齐10000大兵，刀枪器皿、锣鼓帐篷、拴杀车辆，出城30里地以山傍水扎下营寨。营寨扎好了之后，发出探马打探军情。第二天探马回报说，诸葛亮带着几千兵已然杀来了。邢道荣就跟刘贤说：“公子，你看守大营，带我去活捉诸葛亮。” 邢道荣胯下马，掌中这口大斧，点起了3000兵，响炮出兵了。离大寨10几里地，就看见对面诸葛亮的人马到了。邢道荣吩咐一声：“来，列阵！”炮声一响，人马雁翅排开，在大旗之下，邢大荣勒马压斧，抬头观瞧，对面来了一支人马。这支队伍很整齐，看见邢道荣的队伍了，炮声一响，两杆门旗开出，当中间是一辆4轮车。看得很清楚，这门旗是黄色的。邢道荣没看见过诸葛亮，一看车上坐着人，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手拿羽扇，长得面如冠玉，眉清目朗，鼻直口方，三绺墨染，黑胡须，这没错了，这就是诸葛孔明。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，邢道荣双足一点，等邓科飞虎颤，掌中这口开天大斧直奔诸葛亮，勒马停蹄，用斧一指，对，对面何处反贼，竟敢擒我境界。诸葛亮稳坐在4轮车上，用羽扇一指，邢道荣啊，你坐稳安桥听真，我乃南阳诸葛孔明，你听我告诉你，大汉国贼曹操引100万之众侵犯荆襄，是我诸葛亮略施小计，杀得曹兵片甲不回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辈，你敢跟我诸葛亮对敌吗？我今天奉刘皇叔之命前来招安于你，此时不祥，更待何时？哎呦，邢道荣微微晃身形，擦啷啷假叶声音响，在马上是哈哈大笑，诸葛亮啊，你恬不知耻，赤壁鏖兵那是东吴周瑜用计，与你诸葛亮何干呢？今天想取我零陵，你是休伤妄想。说着往前一带马，奔诸葛亮4轮车，唰，这大斧就下去了。没想到诸葛亮这辆车真快，往回一掉头，这4轮车就掉过个来了。紧接着两扇黄色门旗一闭，诸葛亮这支队伍唰，跟断线风筝一般跑得这快呀！邢道荣心说：“你跑，追！”胯下马，掌中大斧在前，指挥兵将往下追赶诸葛亮。诸葛亮的人马在前面跑，跑着跑着，这支队伍就绕过一座山去。邢道荣是紧追不舍。等绕过山一看，诸葛亮的人马站住不走了，门旗往左右一分，邢道荣往前一催马，举起斧子：“诸葛亮，我劈了你！”等他把斧子举起来再一看，4轮车没了，诸葛亮也没了。一员大将，宾铁盔甲，造征袍，身高1丈开外，胯下马，掌中一条丈8蛇矛枪，正是张飞张翼德呀。邢道荣赶紧勒住马，张飞把大枪在手中一捋：“邢道荣啊，认识你家张爷爷吗？”看枪，啪，张飞抖枪就过来了。邢道荣立刻拿大斧往出一磕，张飞好快的枪啊，往回一撤，这枪涮枪转，打上打上，这邢道荣就受不了，邢道荣赶紧把斧一立，拿斧转往出一磕，俩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。邢道荣确实有万夫不挡之勇，能够跟张飞打在一处。张飞这条大枪，一枪紧似一枪，一枪快似一枪，枪枪进逼邢道荣，打了20多个回合，这邢道荣就有点支持不住了。跟着就听左边炮声一响，打，右边炮声一响，打。邢道荣身为大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往两旁边一看，两边全都是刘备的兵。邢道荣心说：“我要是再不走，我就得死在张飞这条枪下，我跑吧。” 西砍一斧，拨转马头，往回就败。邢道如的兵将跟着也往回撤。刚刚撞过山头，就听前边炮声一响，当！500兵将雁翅排开，当中间大道齐下，赵云、赵子龙亮银盔甲、素征袍、掌中大枪，压住全军大队。邢道荣抬头一看，呀！赵云用枪点指邢道荣：“你不下马归降，等待何时？再不归降，大枪之下，让你吭声丧命。”邢道荣心说：“行了，我归降吧。”赵将军，我归降。他一归降，他手下兵将呼啦一下全跪下了。邢道荣甩蹬离鞍下马，把这口开天大斧挂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，然后撩鱼他尾分两征群，跪倒在赵云面前：“我邢道荣情愿归降。”绑！赵云一声令下，手下的兵将过来，就把邢道荣摘盔卸甲、脱战袍、抹肩头、拢儿被绑上了，把他扔到一匹马上，左右有人看着，就把邢道荣押回营寨。张飞、张翼德跟赵云、赵子龙手下的兵将清理战场，咱们书不细表了。等来到刘备大营，赵云让兵将各自安置，然后押解了邢道荣来到中军大帐。跪下！邢道荣扑通一声跪倒在帅案之前：“军师，我邢道荣归降来迟，请军师饶命。”诸葛亮用手一指：“邢道荣，你是真心归降还是假心归降？”“军师，我邢道荣真心归降。”“好，你要是真心归降，你回去替我捉住刘贤，送到我这座大营，我就请主公准你归降，留下你帐下听用。怎么样，能不能给我活捉刘贤送到帐下？”“军师，真要您把我邢道荣放回去，我一定活捉刘贤给您送来。”“我再问你，你用什么办法能够捉住刘贤？”“军师您放心，只要您把我放回去，我回到营中自然有办法对付刘贤。我就跟刘贤说，军师今天晚上指挥人马前去偷营劫寨，您放心，您尽管指挥兵将去，我给您做内应，您的人马往里杀，我就把刘贤生擒活捉献给军师。军师，只要捉住刘贤，刘度肯定归降。”“好。”诸葛亮刚一点头，刘备在旁边说话了：“军师且慢，主公有何话讲？”“军师，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？这邢道荣的话可不可轻信。”“哎，主公，我看邢将军不会蒙我孔明，他一定能够把刘贤捉住。”“邢道荣，你赶紧回去，你把刘贤给我生擒活捉，我才能劝主公把你收下。”“军师您放心。”“来呀，把邢将军的马匹军刃给他，放他回营。”邢道荣走了，到底邢道荣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呢？下回再说。